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5年4月22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点。我是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之音的直播现场为您主持这个时段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胡塞反政府武装占领了也门第三大城市泰兹的一个政府军旅的指挥部；阿富汗塔利班宣布星期五发动春季攻势；法国官员说法国警方逮捕了一名涉嫌企图袭击教堂并已经获得大量武器弹药的伊斯兰极端分子。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在这个时段节目的开始，我们先为您播报新闻。胡塞反政府武装占领了也门第三大城市泰兹的一个政府军旅的指挥部。泰兹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地面战斗星期三继续进行。反政府武装从支持哈迪总统的军队手中夺取这个指挥部之后，这个地区受到空袭。沙特阿拉伯此前宣布结束持续了一个月的旨在阻止胡塞推进的空袭，但是星期三表示目前集中支持政治解决也门的危机，这种努力也包括采取行动阻止反政府武装获得并使用也门政府军的武器。沙特的声明还说，当务之急是恢复联合国支持的和平谈判。哈迪星期二在沙特阿拉伯发表电视讲话，表示也门危机将很快结束，他还感谢沙特领导的联盟，并且表示他的政府将恢复也门人民的希望。阿富汗塔利班说该组织将于星期五发动春季攻势，并再次要求留驻的外国军队立即撤出阿富汗。塔利班在通过电邮寄给美国之音的声明中声称，代号为决心的攻势将针对外国占领者及其永久性军事基地、情报和外交中心。塔利班说阿富汗情报机构、内政部和国防部也将是攻击的目标。该组织表示，虽然外国军队已经宣布停止在阿富汗境内的军事行动，但是仍然通过基本安全协议控制着阿富汗的事务。阿富汗指的是喀布尔与美国及北约签署的安全协议。这项协议规定，大部分国际部队于12月撤离之后，还将有12000军人留驻阿富汗。法国官员说，逮捕了一名涉嫌企图袭击教堂，并已经获得大量武器弹药的伊斯兰极端分子。警方星期三说，他们在巴黎逮捕了一名24岁的电脑专业的学生。此前这名学生给急救部门打电话要求治疗枪伤。法国内政部官员说这名男子是阿尔及利亚人，他的房间里有武器和防弹衣。在他房间里发现的一些文件表明他计划袭击至少一处教堂，并且可能袭击更多的目标。当局认定他是伊斯兰激进分子，但是没有证据显示他与哪个恐怖组织有联系。法国官员说嫌疑人在枪支走火击伤自己之后打电话给急救部门。今年一月，伊斯兰激进分子在讽刺性杂志《查理周刊》的巴黎办公室开枪杀人，并且连续三天开枪滥杀无辜，导致20人死亡。自那以后，法国加强了安全戒备。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继续是新闻。意大利检察官星期二说，一艘满载移民的船只在地中海倾覆，是因为突尼斯籍的船长操作失误，导致这艘船撞上了一艘前去搭救的商船。卡塔尼亚西西里城的检察官说， 上个周末，这位船长驾驶这艘严重超载的船撞上葡萄牙籍的邮轮，这艘船后来在利比亚沿海翻船，导致来自中东和非洲的900人淹死。他们为寻求逃离贫困和战争而踏上前往欧洲的危险之旅。检察官免除了那艘商船在这场悲剧中的任何责任，只有28名幸存者被搭救。当局表示，这是地中海发生的最严重的移民灾难。检察官说，27岁的移民船长马莱克面临涉嫌过失杀人、导致沉船以及帮助非法移民等多种指控。25岁的叙利亚籍大副比基特也因涉嫌帮助非法移民而被逮捕。检察官说，他们将要求意大利法官授权延长对两名嫌疑人的羁押，等候对灾难事故的进一步调查结果以及可能对他们提出的正式指控。卡塔尼亚首席检察官萨尔维说，由于大部分移民都被锁在这艘三层渔船的下层甲板，所以很少有幸存者。澳大利亚政府最近通过的有关移民寻求避难的新章程非常严厉。总理阿伯特星期二在堪培拉对记者说，欧洲应当效法澳大利亚的做法，避免发生海上死亡事件。澳大利亚新规章派军队驱离还没有驶抵澳大利亚海岸的难民船，或者将他们送回自己的国家，或者送往设在太平洋岛屿瑙鲁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难民营。阿伯特说，这是制止难民船，从而防止死亡事件的唯一途径。另外，欧盟28个成员国将于星期四在布鲁塞尔举行紧急首脑会议，商讨如何应对前所未有的难民危机。意大利政府提议打击利比亚的人口走私犯，以杜绝意大利南部不断涌进的难民。与此同时，搜救人员还在寻找星期天沉没的一艘难民船只上的幸存者，当时船上载有900人。这起史上最严重的事故也促使欧盟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难民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奇维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星期一，搜救船只载着罹难者遗体抵达马耳他，在岸边等待的灵车准备将24名罹难者遗体运走。这只是星期天利比亚外海沉船事故中预计750名罹难人员的一部分。一些幸存者看着这些遗体被运上岸。意大利总理伦齐在罗马会晤马耳他总理时，将难民走私犯比喻为非洲黑奴交易，并提议采取行动打击利比亚境内的人口走私犯。
利比亚在军方介入后仍然没有取得和平，我们谈到采取特定的行动摧毁这些犯罪集团。
在意大利南部200公里远的兰佩杜萨岛，搜救行动仍在继续，但是找到生还者的几率越来越渺茫。幸存者说，有上百人被锁在船只的最底层。欧盟部长们在卢森堡提出解决难民危机的10点计划，包括增加负责海上监控的海螺行动的规模与经费。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说，欧盟领导人将在星期四的紧急会议中讨论这项计划。
我们将讨论的紧急议题包括如何制止那些赚了钱又草菅人命的人口贩子，如何采取联合行动拯救有需要的人，如何协助那些受到难民问题影响的欧盟成员国，以及如何推动难民来源国和转运国之间的合作。
但是成员国间存在分歧。去年十月，英国支持减少搜寻和救援行动。英国内政大臣梅伊强调制止人口犯的必要性。
确实，我们都极度关注沉船事故造成的严重伤亡，但我们的重点应该完全放在如何打击那些心狠手辣的人口贩子。
稍早前，欧盟结束了我们的海洋搜救行动，就是担心行动会鼓励更多难民走上偷渡道路。但是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21000名难民来到欧洲。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马赫西奇说，这显示难民无论如何都愿意冒生命危险偷渡。
对我们来说，当前的关键要务就是要提出适当方案取代我们的海洋搜索行动。搜救行动拯救了上千人的性命。
类似悲剧不仅仅发生在意大利，在希腊，一艘难民船在罗德岛附近撞上礁石，有三人遇难，其中包括一名儿童。移民团体说，随着夏季海洋较为平静，会有更多残破的难民船走上前往欧洲的危险道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意大利总理伦奇说，欧盟必须协助承担阻止非洲国家非法移民的任务。在这之前，一艘满载移民的船在地中海翻覆，大约900人丧生。伦奇星期三对意大利的议员做出上述表述。人权组织拯救儿童星期三说，有大约60名青少年在那艘沉船上。该组织警告说，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地中海今年将有大约2500名青少年移民死于类似的事故。这家人权组织表示，星期天的沉船事故中有四名幸存男孩说他们不满18岁，当时船长操作失误撞上了一艘前往搭救的商船。另外，今年已经有1000多人为了逃避贫困和暴力，在旅途当中因为劳累或者船只沉没而溺水身亡。即使那些抵达欧洲大陆的人也饱受创伤。现在德国为此发起了一个项目，让幸存者从新的角度看待这段灾难经历，帮助他们愈合创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柏林的布谷鸟计划让难民和寻求庇护的人把载着他们漂洋过海的船上的木板拆下来制作家具。一群年轻的非洲难民从利比亚跨越地中海，登上意大利佩杜萨岛，最终抵达德国。这个项目为他们树立了新的希望和信心。其中23岁的阿里努霍来自马里。
我没法忘掉那些船，因为我的四个朋友都在海上遇难，他们不会游泳，我也不会，没办法救他们。
不过用他坐过的船的残骸来制作一件有用的东西，减轻了努霍的痛苦记忆。他乘坐这艘船现在意大利登陆，辗转来到德国。
我可以用这些小木板做成一张椅子，那是我们的故事。
来自尼日利亚的移民穆萨·乌苏曼用意大利文表达了相同的感受。
我也有同样的经历，我永远也忘不掉，我总会死去，可是我要把我的故事留给后人。
马利克·阿加奇来自尼日尔。
这是我的兰佩杜萨岛故事，它发自我内心，我不会忘记，我希望其他人也能讲述他们的故事。
欧盟领导人之一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四表示，各国政府急需制止人口走私犯把地中海变成世界上绝望者的目的。
首先，我们必须也一定会采取一切措施处理，并且不断打击那些用非人道方式把人置于危险和死亡境地的人口走私犯。第二，我们应该集中精力消除人们逃亡的根源。第三，这是目前最重要的，我想也是最触动大家的问题，那就是我们一定要尽一切可能不让受害者继续以最痛苦的方式死在地中海和我们的家门口。
可是人道组织说，有关方面应该为幸存者提供更多的帮助。
只靠政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建立共同生活的新理念和愿望，做出社会反应。
布谷鸟计划为家具项目筹集了13万美元，为了支持拯救难民事业，组织者正在出售100张被称为小朋友的椅子，从小到大，售价在140到270美元之间，
目的是帮助移民培养技能，为很多人重建在避难旅途中失去的自信。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数百名美国和菲律宾海军陆战队星期二举行了两栖偷袭联合军事演习，这是两国2015年军事演习的一部分。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两国将有11000人参加2015年代号为肩并肩的军演。两国官员说，演习的目的是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改进双方的协调计划能力。军演美方负责人之一克里斯托弗·马霍尼准将说，星期二的两栖突击演习的是要对训练进行检验，看军队的领土防卫能力是否有所提高。
菲律宾海军陆战队目前有海上作战能力，能够在其他部队支持下登陆并夺取最后目标。
美国最近对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的一些岛屿进行填海活动表示关注。中国和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及南沙群岛的主权归属问题上有争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是一组跟日本相关的消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三发表演讲，表示对日本的战时行为深感到懊悔，但是没有像他的前任那样对日本殖民侵略的受害者正式道歉。安倍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亚非峰会上发表演讲的时候，还以隐晦的方式指责了中国。很多人希望这次峰会将成为东京和北京修复关系的机会。在亚非峰会召开之前，这位持保守立场的日本首相对当地媒体说，他没有必要重复他的前任在1995年和2005年做出的里程碑式道歉。安倍在雅加达发表演讲的时候，只是顺带提到日本的军国主义历史，表示东京对其战时行为深感懊悔，但是坚称日本领导人长期以来一直奉行和平原则。安倍还说，国际社会绝不能听任强者使用武力欺负弱者。安倍看来是在暗指中国，中国被指责欺负他的邻国，而中国与日本在东中国海的领土争端日趋的激化。在亚非峰会开幕之前进行拍照的时候，安倍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互致问候并礼貌的握手。日本官员说，预计安倍与习近平星期三晚间时候将举行一次较为正式的会晤。2015年4月21号，人们在一年一度的春季节日参拜位于东京的靖国神社，可以看到背景中心位置是首相安倍晋三供奉的祭品。安倍星期二向供奉了已被判刑的二战首领的靖国神社送去宗教祭品，这可能是他不会再出访亚洲和美国之前参拜这座有争议的神社的信号。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长期以来，靖国神社都是日本与中国及其他邻国的关系中的棘手问题。靖国神社内供奉着二战战犯的灵位。过去一些个人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了日本邻国的愤怒，但是安倍首相避开参拜献祭盆景作为宗教祭祀的决定，还是被视作是令人恼火的事。
그런신사에일본정치지조자지조자들이경위
韩国外交部发言人鲁光义说，日本政府领袖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参拜靖国神社是被认为违反国际协议、破坏国际稳定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中国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
日本领导人必须切实地来恪守正视和反省侵略历史的历代内阁有关承诺和表态，妥善地处理有关问题，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今年全球将纪念二战70周年，日本遭到不断增长的压力，要求其承认过去的侵略行为。安倍首相预期将在本周于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亚非峰会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安倍在行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准备好了与习近平会面，如果自然地出现了这样的机会。他还表示，希望在互利互惠战略伙伴关系的原则基础上，进一步改善与中国的联系。金凤器品将对这场提议的会面产生多大影响，目前尚不明朗。中国外交部称，习近平的峰会日程还没有确定。日媒表示，安倍晋三在活动上说什么话将是关键。一名日本政府人士告诉路透社说，安倍首相将在其讲话中表达对二战的懊悔，但是对于他将表达至何种程度仍存在疑问。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跟日本相关的消息和报道。日本当局发现一架小型无人机降落在安倍晋三首相官邸的屋顶上，随后对此展开调查。日本 NHK 广播公司说，这架四旋翼无人机长约50厘米，装有一架照相机、一只塑料瓶以及一个类似照明灯的装置。目前还不清楚这架无人机的操纵者，也不清楚操纵者的动机。没有关于有人受伤的报道。安倍首相当时正在印尼出席一个会议，因此不在首相官邸。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即将访问华盛顿，他的访美行程以及他在美国国会的演讲备受关注。美国资深专家认为，美国希望中日韩，特别是美国的两个盟友日本和韩国之间尽快地处理好二战历史问题，否则会影响美日之间的联盟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9号将在美国国会向参众两院发表演讲，演讲的内容备受关注。
在二战结束70周年这一重要敏感的年份，日本领导人在历史问题上作何表态，对外发出怎样的信息，不仅事关日本与亚洲邻国和解的进程，也将成为国际社会判断日本未来是不是将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试金石。
传统基金会研究员克林纳尔说，日本首相安倍常常发出矛盾信息，加深了其他国家的忧虑。
Mr. Abe's statements on history issues have been
安倍的言论都被两方面的人来做解读。我们对于他二战70周年的演讲中要说什么有点紧张，每个人都会去解读他言论中的意思。
1995年，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士对日本侵略和殖民历史表示反省和道歉。安倍首相上任后的态度被认为在淡化日本道歉的立场。克林纳尔说，美国的态度是希望处理好历史问题，以免影响美日韩之间的安全合作关系。
The US is in the middle.
美国在日韩问题上被夹在中间，这两个国家都是我们重要的盟友，我们只能劝日韩两国采取和解行动，化解冲突，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两国长久的历史仇恨已经影响到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安全。
在安全方面，美日将宣布新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这是美日签订防卫合作指针18年来首次进行修改。
In Japan, for example, we're very close.
我们与日本接近完成历史性的防卫指针，这在十年前是不可能的。沃姆斯说，新的防卫指针将扩展美日合作，使日本在这个地区以及美日联盟在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预计新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将明确把日本称之为尖阁列岛、中国称之为钓鱼岛的争议性岛屿纳入涵盖范围。传统基金会研究员克林纳尔说，美日安全关系当然涉及到中国。
美日许多合作方面的修改都是起因于中国的行为。中国在过去几年的行动导致日本加快进行许多长远的计划来保卫自己的领土。
四月初访问日本的美国国防部长卡特重申，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包括尖阁列岛在内的所有日本管辖区域。日本与美国加强同盟关系的同时，日本与中韩两国的关系由于主权争端和二战历史等问题而更加紧张。日本首相安倍即将访美之际，美国和日本也即将达成重要的经贸和安全协议。安倍访美之前这段时间，一些民间团体包括慰安妇团体将在国会前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日本道歉。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在美国和日本即将公布的两国防务合作新指南当中，人们预测新指南会针对日本偏远岛屿的防卫做出明确的规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和日本官员正在就两国防务合作指南的更新做最后的修订，预计四月底在华盛顿正式签署这一重要文件。据日本媒体透露，新指南可能明确两国会合作保卫包括尖阁诸岛在内的日本偏远岛屿的安全。中国称尖阁诸岛为钓鱼岛，并声称对这些岛屿拥有主权。在今年三月举行的一场研讨会上，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小谷哲男说，一旦爆发冲突，距离尖阁诸岛不远的日本一些偏远岛屿很可能成为中国攻占的目标。
日本西南部岛链由800个岛屿组成，其中19个岛屿上建有机场。如果中国攻占这些岛屿，他们就会成为中国不沉的航空母舰。此时此刻，这些岛屿没有地面部队的保护，对中国来说，他们很容易成为中国攻占的目标。
It's a very easy target to take.
日本正计划向这些岛屿派遣地面部队，并努力提升部队快速反应能力，以便在发生危机时从日本本土快速增调军力。日本和美国在1997年签署的防务合作指南并没有提到合作保卫日本这些岛屿的安全。日本希望即将公布的新合作指南对此做出明确说明。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前不久在访问日本时重申，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对包括尖阁诸岛在内的所有日本管辖地区的安全防卫。中国反对美日任何防务合作涉及钓鱼岛主权，并高度关注美日防务合作新指南的具体内容。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另外，美国和日本过去几天来在贸易双边贸易谈判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为达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增添了势头。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里曼星期二结束了同日本经济财政大臣甘利明两天的贸易谈判。
双方的努力极大地缩小了两国间的分歧，但是仍然继续努力才能最终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已经指示我们的官员依照我们授权的指导方针继续努力，我们相信已经取得的进展将继续为更广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增添重要的势头。
日本经济财政大臣甘利明说，为4月28号安倍晋三首相和奥巴马总统峰会的举行，双边的谈判取得了足够的进展。
我们的确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因此我认为这将在即将举行的两国峰会上受到欢迎。
美日经济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12个国家中的 80%， 美日双边协议对于达成拖延已久的 TPP 至关重要。美国希望日本扩大其大米进口，而东京则要求华盛顿进一步开放汽车配件市场。日本将允许11个 TPP 国家每年向日本出口10万吨大米，但美国要求增加一倍，预计大部分大米将来自美国。日本寻求华盛顿取消对美国对从日本进口的汽车配件征收的 2.5% 的关税。华盛顿和东京认为，广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具有战略和经济意义，能制衡日益崛起的中国。中国尚未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最近几年，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国防和安全方面的合作迅猛发展。 美日澳在安全防务方面的合作通常被视为是管控或者是遏制中国崛起的一个机制。不过美国和澳大利亚的防卫专家认为，遏制中国并不是美日澳三国合作的主要目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本月底前即将访问美国，预计届时两国会公布新修订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这将预示着美日同盟步入新的阶段。除了加强与美国的安全防务之外，日本也在加强与澳大利亚的关系。事实上，由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的共同努力，日本与澳大利亚近几年来在安全合作上的势头也强劲增长。日澳安全合作的加强，同时也促进了美日美澳同盟的发展。去年11月，美日澳三国首脑在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会晤之后，三国发表联合声明，强调美日澳将持续深化其在亚太地区早就强大的安全合作。三方同意加强防卫和安全保障，包括共同展开军事训练、建立海上安全保障能力等等。美日澳三边合作通常被视为是管控甚至是遏制中国崛起的一个机制，但是卡内基基金会亚洲项目高级研究员詹姆斯·肖夫认为，遏制中国并不是美日澳加强军事合作的主要目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对日本来说越来越是个因素，但是实际上在三边讨论的时候，这是一个很明智的被回避的话题，而不是集中讨论的话题。日本提出的任何对中国有针对性的企图都被澳大利亚和美国拒绝。
肖夫是在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一个题为美日澳安全合作的前景和挑战的研讨会上说这番话的。他说，美日澳各有自己的侧重点，日本希望将三边主义发展成一个威慑的工具，使日本在面对中国时在战略上更具灵活性，而澳大利亚则希望通过这个来拓展联合演习并加强与日本和美国的关系。美国最关心的则是地区架构的建立。他说，美日澳三边合作的目的始终是要推进亚太地区的秩序建设，而不是建立在某种威胁的基础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研究员戴维·恩维尔说，虽然美日澳三边合作通常被认为是要抗衡中国，但是这个合作还包括人道救援和灾害防救等社区建设功能，而正是因为这个功能可能接触中国，将来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社区建设功能因为提供了接触性，它将来将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不是更小的作用。
史汀生中心研究员程四游记认为，正是三国对中国崛起的看法不同，对未来三边合作的发展形成挑战。他在研讨会的介绍中写道，如果将来三国对亚太地区安全环境的看法存在明显的分歧，目前三边安全合作的积极势头就很难维持，这特别体现在三国围绕中国崛起以及如何应对问题上。目前三国应对中国的方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一致，但是因为各国与中国关系的复杂性，三国将来应对中国的方式有可能渐行渐远。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一组跟台湾相关的报道。台湾国防部副部长陈永康说，台湾一直都希望能够参与由美国主办的环太平洋多国联合军演，但是面临最大的阻碍还是来自台湾海峡对岸的中国。不过他说，台湾已经和美国建立海上意外相遇规则，这将有利于台湾参与下一阶段的跨国或者是地区性联合演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俗称国共论坛的两岸经贸文化论坛，是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自2005年以来例行举办的交流活动。原定去年举行的第十届论坛因故延至今年举办。去年底台湾九合一选举国民党大败，总统马英九辞去党主席一职后，才接任新职的朱立伦是首度以主席身份参加这个论坛。台湾网络媒体风传媒的报道说，习近平确定5月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与朱立伦会面。 报道援引不具名消息人士的话说，习珠会迟迟无法敲定，是因为北京非常重视朱立伦对九二共识及一中原则的态度，坚持朱立伦必须在习珠会上做出清楚表态，双方就彼此的公开宣誓磋商许久才达成共识，因此届时朱立伦将重申坚持九二共识的立场，并对中方所坚持的一中框架做适当回应。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目前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副总裁的包道格，近日在对媒体谈到习珠会时表示，这个会面对北京并不是没有风险。包道格说
I asked the same question, why choose to meet with the new party chairman and deliver a tough message about one family?
我也在问自己这个问题，为何要在此时与新上任的主席见面，对他传递一个关于两岸一家亲的强硬信息。熟悉这些事情的大陆人士告诉我，习近平个人对台湾有强烈的看法，他在福建很久，和台商也有长期的接触，所以我们必须观察他们愿意冒多大风险来传达信息。
前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施兰奇上个月在传统基金会的研讨会上也说过，习珠会会成型是因为朱立伦想要习珠会发生，因为这可以显示国民党有和中国共产党对话的能力。他说，尽管民进党也在寻求与中共交流，但过程可能不会像国民党如此公开。施兰奇说
Clearly he wants this to happen. Given that, I think that there is a good likelihood that it will.
很清楚的是，他想要习珠会发生，在这个前提下，我认为它会发生。至于习珠会代表的意涵是什么，它显示国民党里有人可以和中国共产党的人对话。至于台湾人民是否认为这很重要，或是它的重要程度如何，这我还不是很清楚。不过我认为民进党也在私底下寻求与中国共产党对话，只是我怀疑他们会像习珠会这么公开。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上星期的例行记者会上对朱立伦到大陆参访表示欢迎。他说，朱立伦率团出席论坛，对保持国共两党交往，促进良性互动，推动两党及两岸关系稳步向前，发挥重要作用。朱立伦被国民党人认为是目前党内最有实力与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竞争的人选，尽管他一再表明不会参选2016年台湾总统选举。不过台湾政坛和长期观察台湾政情的美国分析人士，包括包道格、史丁生中心的荣安兰等人，都不排除朱立伦可能在党的征召下参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的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将于这个星期五率团前往南京参加联湖会十周年研讨会。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郝龙斌此行是针对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计划中的国共论坛大陆之行和朱习会的暖身。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国民党宣布副主席郝龙斌将率团到南京参加联湖会十周年研讨会，还将到中山陵谒陵，并且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悼念受难者。北京参与这次活动的人士包括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前海协会会长陈云林以及副会长孙亚夫。据报道，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听取智库报告后，决定派郝龙斌率团参与研讨会活动。朱立伦预计5月3号到上海参加国共论坛，也就是两岸经贸文化论坛。郝龙斌比朱立伦提前到达大陆，被外界解读为郝龙斌之行是为国共论坛或朱习会暖身，具有政治意涵。不过有国民党人士强调，郝龙斌到大陆并没有被赋予任何特殊任务，与国共论坛、朱习会或两岸和平协定议题无关。国民党表示，希望通过这次研讨会回顾过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过程，希望找到如何使两岸关系更上一层楼的途径。 2005年，连战以国民党主席身份率领国民党政要到大陆进行破冰之旅，与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举行会谈，达成五点共识，同意在九二共识上推动两岸谈判。胡联会打破了两岸60年来高层不相往来的历史记录，也改变了两岸关系过去十年的走向。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台北故宫的文创商品近年来在中国不断的遭到侵权，台湾朝野立委不满这种现象一直无法获得改善。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何新淳表示，台湾台北故宫的文创商品不断在中国遭到侵权，可是对于这个现象却是束手无策。
我们故宫不要搞文创的延伸商品，搞到最后都是让中国在赚钱。台湾啊，连个智慧财产权都没有办法去主张正义，没有办法用法律的途径要回我们的智慧财产权，得到应有的赔偿，甚至啊，我们台湾这边根本无能为力去制止对方。
何新淳委员还说，台北故宫接待过的中国厦门文化访问团甚至宣称已经取得授权，可以代理和贩售相关的文创商品。台湾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星期三就近六年来台北故宫文物遭侵权和盗版情形邀请相关官员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台湾台北故宫院长冯明珠表示，已经成立故宫智慧财产权维护小组，定期开会处理相关侵权案件，同时也将委托有中国大陆职业资格的律师协助处理法律诉讼的程序。冯明珠院长强调，没有委托任何中国文化团体贩售及制造台北故宫的文化创意商品。执政党国民党立委孔文吉批评，两岸已经签署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协议与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但是相关的侵权案件中国大陆方面不是没有处理好就是没有回应，显示这些协议一点作用都没有。国民党立委陈碧涵还表示，台北故宫在处理中国侵权案件上的态度应该要再积极一些，否则相关的案件还是会层出不穷。
大陆是我们很大的市场没有错，如果我们不能把我们的文化财产的这个智慧跟典藏品的主权能够有具体的主张，那我们怎么还去跟他玩市场呢？连基本的条件我们都没有去面对它处理它。
陈碧涵委员还说，台北故宫的报告指出被中国侵权案件有14件，只占侵权比例的1/1000，可是他认为只要有一件被侵权都不能接受。台北故宫院长冯明珠在接受质询时还指出，有关四库全书在中国出现盗版已经移送调查局处理，九州音像公司制播台北故宫影片一案也向该公司求偿，并要求在淘宝网上的侵权商品下架。在野党民进党立委许志杰说，根据他的调查，在淘宝网上仍然能买到盗版的台北故宫文创商品。台北故宫近年来发行的文创商品相当受到中国游客的喜爱，其中朕知道了的胶带是最热卖的商品，也是被侵权最厉害的产品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下面是两条跟香港相关的报道。香港特区政府4月22号上午正式向立法会提交全国人大831框架决议下的2017年普选特首的政改方案，周末将启动整个问责团队参与的政改宣传。而与此同时，宣誓再次否决政改方案的泛民政党也展开向假普选说不的 反831政改民意战。下面是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的报道。
自去年全球关注的雨伞运动落幕后，相对平静的香港政坛星期三再次火爆起来。上午10点，特首梁振英及负责政改咨询的政改三人组高官与媒体见面，推销稍后将正式公布的政改方案。梁振英表示，政府公布行政长官普选办法咨询报告和方案是香港民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泛民要撤回或修改人大831决定，重启政改五部曲或修改基本法都是不切实际。随后，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11点在立法会大会公布政改方案的细节。方案基本内容是提名委员会维持1200人，按四大功能界别同比例组成，各界别分组委员数目和选民基础都不变。提名程序分为推荐和提名两步，即入闸和出闸。或120名提委推荐入闸为参选人，每名提委只可推荐一人，每名参选人最多只可获得240人推荐，保证参选人最少5名，最多10名。在提名阶段，方案建议提委对参选人逐一不记名投票，最终获得半数提委提名的2至3人可出闸成为候选人。而在一人一票投票安排上，方案建议只举行一轮投票，得票最多者当选，不必取得过半票数，白票为无效票。在林郑月娥以港府宣传政改方案的口号2017一定要得的结束发言后，泛民议员泛和会召集人公民党党魁梁家杰随后宣读声明，谴责特区政府推出的是假普选方案，存心欺骗香港人。梁家杰表示，方案允许小圈子操控提名程序和选举结果，让香港人沦为投票工具。梁家杰重申，泛民议员一定会否决政改，并离场抗议。退场议员在立法会举行记者会，宣布即日起展开反戴柱先宣传运动，呼吁港人勿忘初衷，继续争取真普选。与此同时，数以百计的支持和反对政改方案的民众整个上午在立法会外示威，对立的双方在示威区不断发生对骂、围堵和推撞，混乱场面时有发生。不过现场只有少数立法会保安员介入调停冲突，而大批警察只是在示威区外戒备。有反对政改的示威者称，被亲政府的个别人破坏道具及雨伞，要求报警。期间还发生支持政府的女士用标语牌敲打香港记者的相机，双方发生冲突。至少300-400名主要来自亲政府的工联会以及多个同乡会的民众，在示威区内高举5星红旗及区旗，要求通过方案，一人一票选特首。包括民主党、工党及人民力量等政党和团体的100多名代表高举黄色标语和象征雨伞运动的黄伞，要求否决政改方案。记者询问5-6位亲政府民众是否愿意接受采访，他们都摇头拒绝。最后一位与反政改人士对骂过但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年女士表示，他们来就是要支持政府。她说，
表达支持政府，支持我们国家应该要强壮，不要给那些亲热者，应该要支持我们香港政府。普选，我们是支持，我们是支持政府，香港政府的。中国人当然是支持中国人喽，支持政府啊。中国人应该要支持中国政府。
您是香港人吗？
是啊。
您指这个中国政府是指香港政府还是？
香港政府啊，都支持两个，中国政府就是香港政府，香港政府就是中国政府。
中午约12点，在亲政府的团体陆续撤走之际，一位反对政改方案的女士持扩音器用普通话讽刺说，希望各位慢慢走，领好前后， 好好返回福州和潮汕，下回不要管香港人的事情，让香港人自己决定自己选举的事情。这位叫妮可的曾姓女士向记者说，她曾混入到支持政府的人群中和几位女士聊天，他们曾问她会领多少钱，她说500，那几位女士抱怨为什么他们只领300。曾女士说，支持政府的人群中有许多是从福州和潮汕地区来的，不过目前没有独立消息或者证据能证明曾女士的说法是否属实。此外，港府政改三人组的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以及政律司司长袁国强和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谭志源星期三下午举行记者会，详细介绍政改方案并回答提问。林郑月娥强调，港府根据831框架定出具体方案，可以退让的空间不多，而中央已多次重申人大831决定不会修改。与此同时，41名亲政府的建制派议员下午也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政改方案。另外，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批评政府方案的低门槛入闸但高门槛出闸只是偷换概念，质疑如果通过政改将不能有任何的修改或优化，担心戴祝先会变成戴仪式。而主导雨伞运动的学联星期三下午也发表声明，批评政改方案是伪普选，内容依据人大831框架扼杀港人普选权利，要求立法会议员反对通过政改方案，并促请香港政府重启咨询，否则没有平等的政治参与，管制危机只会更严重，民主斗士只能持续在街头抗争。此前，学民思潮、学联、新妇女协进会、人民力量青年团等31个民间团体星期二发表联署声明，担心在港府分化泛民、展开撬票的情况下，部分泛民议员立场松动，热衷于与京官密室会谈，呼吁泛民议员坚守否决831框架下政改方案的承诺。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律师群体星期二，也就是4月21号在网上发起联署，强烈谴责四位准备出庭的律师在湖南省衡阳中级法院大门口，在众多法警和武警等在场的情况下遭到围攻殴打，导致身体多处受伤。联署要求湖南当局严查肇事者，并且追究公安110的行政不作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参加衡阳打黑案一审辩护的王甫及助理杨建雄、刘金斌、张磊等律师4月21日上午8点多在衡阳中院准备履行辩护职责时，遭到几十名身份不明人员拉扯辱骂、推搡击倒、拳打脚踢、限制人身自由、抢夺公文包、手机和律师证。四位律师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抓伤、打伤、摔伤，西装、衬衣等衣服都被撕烂。据网上现场照片显示，这些律师被围攻殴打的现场有法警、保安及武警。来自山东的辩护律师刘金斌星期二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约8点15分他走进衡阳市中级法院时，远远听到喊叫声，赶到法院门口后，看到王甫律师被10多人围攻，刚开口呼喊就被7、8个人围上殴打、辱骂、打掉眼镜、撕扯西装和衬衣。刘金斌表示，让他感到奇怪的是，以前多次就同一案件出庭时，法院门口都有很多公安，而周二却只有几位，而且已和法警一样迟缓的象征性的对他们施救。他说，
在我的大力呼救下，他们上来象征性的有过帮助，但是王甫被那么多人围攻殴打，他们没有看见有效的措施去帮助王律师。 帮助我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尽力，我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个现象，是我认为他们是没有有效的履行职责。
据王甫和刘金斌两位律师向美国之音证实，从约8:18打出第一个110报警电话到8:35殴打事件结束，警方都没有出警，而最近的华兴派出所离现场只有几分钟路程，当警察终于出现时，殴打事件早已过去。刘金斌说，
当时应该是我没有发现有出警的警察，因为那个派出所就离的这个中院门口非常近，车程的话，开车的话2-3分钟、3-4分钟那样子。
据悉，被殴打的律师们上午到派出所做了调查笔录，下午到医院做了伤情鉴定。记者星期二多次拨打衡阳市政府发言人的办公室电话，一直无人接听。记者联系衡阳市中院新闻宣传科，接电话的女士表示，事件在调查中，一切以衡阳市中院的微博发布为准。衡阳市中院上午11:00发布微博称，殴打事件发生后，法警及相关人员立即上前制止，并保护相关辩护律师进入中院院内。中院负责人迅速联系公安机关，请公安机关立即出警。公安机关向王甫等律师进行了调查取证，现此事正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当中。多位律师在衡阳中院大门口惨遭围攻殴打，引发网上热议和律师界哗然。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徐新在事发后半个小时发出辩护律师法院门口被殴打的微博，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呢，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接下来是美国之音卫视2小时的中文节目，欢迎收听收看。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4月22日，美国庆祝地球日，这是反思人类活动对地球产生的影响，并考虑我们作为个人如何能够确保我们对地球的影响是正面的。第一个地球日当时只计划作为一个全天讨论会，探讨环境议题。早在1960年代末，美国民众就开始越来越担忧环境的恶化，缺乏控制环境污染的监管法规，以及缺乏有所作为的政治意愿。美国参议员尼尔逊是当年地球日的创建者之一。尼尔逊参议员作为一名环保活动人士，对美国当时各地出现的整体环境恶化现象缺乏政治层面的反应感到愤怒。他认为，要想改变现状，只需要清晰地阐述严峻的环境现实，就能让新一代支持我们从根本上遏制环境灾难的发生。1970年4月22日，2000万人参加了尼尔逊参议员协同创办的地球日活动。从那时起，这场运动自发成长，在没有中心管理层的情况下迅猛发展。今天，很多人认为地球日是现代环保运动的催生者。地球日的确立导致美国环保署的设立，以及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和濒危物种法的通过。在1970年，环保的焦点集中在石油泄漏、工业污染源和有毒物质排放、荒地的丧失以及野生生物的灭绝。今天，环保的主要任务是应对气候变化。毫无疑问，人类活动对地球气候体系构成影响。去年在日本横滨开会的一个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发表一份报告称，气候变化已经开始影响到农作物生产，并加剧了近年来严重的热浪、干旱、灾难性洪水和极端气候。克里国务卿说，科学告诉我们，我们的气候和我们的生活方式实际上已经处于危险之中， 只有采取迅速有力的行动才能脱险。气候变化不是哪一个国家造成的，也不能靠单个国家来阻止这种变化，但是我们需要做出和科学证明的气候变化规模相应的紧急反应。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消失。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